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在这里想要问大家一个的问题，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看过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电影，或者是武侠电视剧的，有没有？有啊，有哪一些呢？有什么？你们看了什么？啊？什么嘞？在我小学的时候，那我家里就有电视机，那时候是黑白啊，然后就换成彩色电视机哈、啊，哇、哦，然后啊家里又加了这个录影机啊，给、okay, 以前我们是录影机的，然后家人呢他们就租了一些录影带，然后那时候啊香港电视局哈、啊、在我们那边就啊非常的红哈、啊，给那时候有金庸的啊这些的武侠的电视局，有什么《天龙八部》啦，什么《鹿鼎记》啦，还有《神雕侠侣》啦，《射雕英雄传》等等哈、啊，哇，我们那时候就看了，哇，好厉害啊，王荣华、啊、黄蓉啊这些哈、啊，给、okay, 每一次呢看这些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发现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好人，一定有坏人，一定有师父，还有会有什么呢？啊？徒弟 ，OK OK， 师父就徒弟，还有什么？啊？很重要的，在武侠小说，就是武林秘诀。武林秘诀，高阳战境，是不是啊？呀，在这些电视情，在这些电视剧的情节里面，每一次一定是有个不起眼的人。这个不起眼的人呢，不小心就遇到一个很武功高强的师父啊，然后又不小心得到这个武功秘诀的时候，就练功了。练功之后，他就成为什么？哇，很厉害，武功绝世的人哈、啊，就成为这个哇，我们所谓的主角哈、啊。当我们这个镜头一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诶，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哈、啊，我们也不难发现，原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电视情节，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一个不起眼的人，然后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人哈、啊。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是否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可能哈、啊，很可能哈、啊。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的主角了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感谢你主，因为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使用。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主自己的圣灵来亲自的运行在当中。主啊，透过你的女儿能够来将你的话语能够清楚的来在这里来分享，也求你主自己来亲自在弟兄姐妹的心中里面来工作，求你主自己用你的话语来对他们来讲话。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祈求的，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四十记第六章。可是当我们看到整个四十记啊的时候呢，给四十记是以色列人非常悲惨的历史哈，因为在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他们虽然是进入了应许之地哈，可是他们却很快的就在他们的信仰上堕落，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当地哈，他们就跟从了当地，好像巴利啦、亚斯他路啦这些的外邦人的信仰，所以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当我们看四十记第二章第十一节一开始呢，就有这样记载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所以他们离去耶和华，然后被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当这些以色列人悔改，然后耶和华就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进入了一个恩典期。可是当这些事实死了之后呢，他们又离去耶和华，然后又去拜这些的假神哈。所以当我们看四十记整个的四十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然后他们就受苦，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然后他们就悔改，呼求耶和华之后呢，耶和华就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进入恩典期。 然后他们又来犯罪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循环。在这个四世纪三百多年的记载当中，他们一共有七次的循环。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再来一起来念出来哈。第六章第一节，一而三，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陷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所以我们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所以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又字的时候，就是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又啊你又犯了，哎呀你又什么了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呢，那时候神就把他们就交在米甸人的手中。Okay, 米甸人呢，他们就重重的欺压这些以色列人哈。Okay, 每当这个以色列人撒种过后已经要收割哈，哇，这些米甸人啊、亚玛利人啊和东方人啊，他们都上来攻打他们，来抢夺他们的土产哈。没有给这些以色列在圣经里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甚至连这些牛啊、羊啊、驴啊这些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都没有留下给他们，就把他们全部剥夺了。Okay, 我们的教会呢就有一些姐妹她们很勤力的她们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夏天的时候呢，她们就开始种一些蔬菜种一些什么金瓜啦什么瓜类的很勤力，每一天她们都去挖土啦，然后去拔草啊什么，哇，看到这些果实快要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哇非常漂亮在地上哇一排这样子然后就有姐妹告诉我，哇，有一天他们晚上去看他的瓜的时候然后忽然间怎么那瓜被摘了在地上呢？然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有人偷他们的这个种到然后长成的瓜，哇！所以这些姐妹都很生气可是又很无奈又不晓得是谁偷他们的东西所以这一些的米甸人就好像这样的情况可是他们一上来这个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不是偷一个瓜两个瓜不是这样简单，而是把整片的东西都已经来剥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把他们的所有的事物，把他们的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来践踏，所以他们只能够去山洞挖洞，然后在那边居住，为了预防这些的米甸人或者是其他的外邦人能够来去欺压他们所以我们当看到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既贫乏的非常的低点那个人生的低点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一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了。当我们看下去第六章第六到十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出一二三。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神听了他们的呼求，这里第六第七节出现两次，意思说是很重要的信息他们呼求耶和华，求神来帮助他们，所以神也听从了他们的祷告然后他就差遣先知来去到他们的当中。 可是他差遣这个先知去到他们当中，却不是去救他们哦，而且还是去责备他们哦，哦，就好像小朋友啊，跌倒了，然后他就去哭啊，然后来到爸爸面前啊，或者来到妈妈面前哭啊，我跌倒了，然后爸爸妈妈就讲，那叫你不要跑的啦，明知道那边这样多东西，你一定会跌倒的吗？嗯，你不听我讲的，你不听，那现在啊，带领谁啊，跌倒了啊，这样子。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先知来到指挥他们，我是神，我领你从埃及地出来，然后要你来敬畏我，可是你们却不敬畏我， OK 啦，现在你们去敬畏别的神啦，那你们就遭到这样子的欺压。所以先知讲了之后就离开了。虽然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可是我们的神也是恩典的。然后在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围绕一方店人。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就在第十一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约阿斯的儿子就是基甸啊，哎呦，给我们知道啊，如果很多都是在中国来的，给你们会有收这些的麦子，收这些米哈。给我们马来西亚，我就没有看过这些了。不过从圣经里面，然后从一些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打麦子我们会在空旷的地方打，因为你打麦子的时候会有那些糠皮啦，或者是那些叶子啊什么什么。你打的时候轻的东西就被风吹，然后收拾这些被打下来的果实在地上，就非常容易做事情嘛。可是这个基甸却因为这个米甸人他们如果这些以色列人在外面打麦子的时候，米甸人看到刚刚我等你打，你一打完的时候我就来抢你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基甸呢，他就在这个酒榨，为了要依法这个米甸呢，所以虽然很多工作，不过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地步哈。所以在十二节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那时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职为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耶和华的使者就亲自来找到基甸，然后称呼他：“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知道基甸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你看藏在那边哈，然后他对自己也是很没有信心，他也很多疑的一个人哈。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哇，那时候如果是你的话，讲喂，大能的勇士啊，波尼啊 ，OK 啊，你会是怎样想的呢？”基甸的回答就是说：“啊，你不要找我啦，哎呀，你累不完我啦啊！我家在马拿西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职为小的，我在家是那么不起眼的，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你找我做什么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熟悉啊？有时候啊，某某某某弟兄啊，某某某某姐妹啊，哎，我们教会哦很需要人哦，做领会呢，哎呀我不能的，我口才又不好啊，我又不会祷告，哎，我普通话不行啊，我站在台上会脚抖的啊。那么弟兄姐妹啊，哎，我们教会有这个敬拜侍奉啊，哎，不行，哎呀，我唱歌啊五音不全的，在厕所 OK 啦，不能，我不会看谱啊。那么招待呢，我们有招待侍奉啊， 哎呀要找到教会，哎呀我又有小孩子又什么的，哎呀很麻烦的，找出门不很难的，不方便的，我不能不能 OK。 所以很多东西，那么啊，我们啊后清楚，哎容易啦，骂桌子罢了，哎呀不能 OK。 等下我那个又不懂要早走的哦，家人在等我的还是什么什么，还有我们很多推迟哦，对不对？啊，我们教会很多侍奉，可是有时候哎，我们讲哎，不行的，不行的，就好像即便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孩子哈，他问爸爸，他讲什么？他讲哎，爸，周末我要做家务的。然后爸爸就回答他说，如果呢，你觉得这里是你的酒店呢，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做家务啦。我如果你觉得这里是你的家呢，那么你就有责任要分担这一个的家务。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哎，这里是我们的家还是我们的酒店呢？啊，这个我们又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所以当神找一个人的时候，没有说哎你能的，他也没有说哎我找你的时候会一帆风顺的，也没有哦，也可以是很多困难的。不过有一件事，当我们刚才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一个应许是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我必与你同在。哎，不要搞错，这个我不是我啊， OK， 是神说的，神说神必与你同在。坦白说，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神会找基甸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我们也不晓得神为什么会找他们呢？ OK， 他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哎，他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OK， 我们也甚至可能不晓得，哎，神为什么找我呢？神为什么找你呢？我记得在1991年，我19岁的时候，那时候世界福音动员会有一艘船叫 Dulos， 就是中捕号。这个的福音书船，他就来到我们的家，这个家乡，我们家乡是很小的，所以有一个哇什么啊，国际的书船来到，哇这个很轰动的新闻来的哈。然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哇非常的兴奋哈，因为在这艘船上呢，有大约是35到50个不同国际的有300多位的船员在里面工作哈，所以对我们来说哇这个是很吸引人哈，没有看过外国人呢这样子啊，所以很开心哈。而且这个船来到我们的家乡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的船哈，然后会在我们的那个家乡又有主持不同的节目啦，有这些国际晚会啦还是什么，所以就会很吸引我们哈。可是当这个船来到我们斗湖之前，一定会先派船上的船员几位哈来这里做这些安排的工作，所以他们呢其中也有一个需要教会来参与的，就是他们召集这个短宣的叫 Port Volunteer 能够来上船跟他们一起的配搭，也是为了是一个的宣教意向分享的这一个的 course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就刚毕业没有事做，和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参加了，难得机会耶，哎呀，所以我们就一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做跟船员一样，我们也被分派去不同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接受一些的讲座，然后一些的训练哈。所以这一次的参加呢，短短2个星期的时间呢，就让我对这个世界，让我对这个侍奉，让我对宣教有很大的开眼界哈。当这个船离开之后呢，我的心还是想，哦，如果能够参加这个船就好了。可是那时候英文又不好，给又没有钱，然后书又没有读得好怎样呢？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资格呢？我可不可以去的呢？不过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个，会不会是我自己想罢了？是不是神真的要我去呢？然后就这样子一过哈，不小心就过了4年哈，都还没有去哈，还是在我斗湖家乡哈。可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的牧师就叫我进然后问我要不要在教会工作。那时候我就进教会工作哈然后在教会工作的时候就学习不同的东西。我也相信在4年里面呢，虽然我是一直过哈，可是每一年哈，这个思想一定会来的，我要去传。 可是那个思想也来，哎，你又没有读到书，英文又不会哦，又没有钱。因为那时候如果你要参加这一个的福音船啊，你每一个月你就要付啊800元啊为你的生活费哈、啊。那800美金啊，800美金那时候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是非常多的哈、啊。而且可能一个传道人薪金也没有这样多，教会哪里要支持你呢啊？所以这样子的思想一直重复4年。然后一直到了1995年12月参加一个这个世界福音动员会的宣教营的时候，就在那里重新的再次的被挑战，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讲，嗯，是时候应该要去了。所以就跟我的牧师分享我的意向的时候，牧师也非常支持我哈，你去，你报名，我会帮你向执事会申请，然后又帮你向弟兄姐妹可能看有没有人支持你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赶赶报名去哈，虽然那时候依然英文不好啦，然后书念的不多啦，然后也没有钱啦，然后什么都不会，那时候年轻嘛，没有看过大世面的人 ，OK， 可是却有一段经文啊，那时候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一段经文哈，那里写啊，你要专心仰那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是在箴言书3:5-6。所以就那样，虽然我什么都不会哈，我什么都没有，我也因着自己的不能哈，然后我愿意选择来交托、来相信和勇敢踏出那一步，我就看到神的供应，我也看到神在我身上各方面的预备，也透过在教会的侍奉装备来认识神。就是我的真神，弟兄姐妹，不是我能，也不是因为我已经会了，我已经有经验了，而是因为神与我同在，来做我的导师，做我的朋友，来做我的引导，我才能什么，我才能够在什么都不会的黑毛丫头，然后成为今天还是有很多不会，然后还有很多没有学成，也还有没有很多经验的黑毛妇女。到今天我有时还会想啊，哎，我到底是谁？神竟然那么爱我，神竟然选召我，神竟然让我与他同工。神也没有说，哎，你很厉害哦，你很能啊，你好点，或者是你很忠心，你很肯做事。不过他却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侍奉、我们生活、我们得胜的秘诀。当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果然，当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圣经我们刚才没有读哦。不过当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看40纪第6-8，就是记载基甸的这个的事迹哈。给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甸的生命。因着神的同在而不一样了。本来他是一个coward的，本来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他不敢做事情的。不是因为他很厉害，而是神答应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想啊，虽然神他亲自来呼召基甸，可是基甸还是没有自信啊，他还是很多疑，他怀疑，神为什么找他，还是什么这样啊？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离弃耶和华了，他们虽然是认识神，可是他们却没有经历过神哈，在那一段的时间哈，他们知道这个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哈，可是他们却没有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去认识他。所以当那个时候呢，这个神来呼召他的时候，基甸说，你在这里等等啊，我去预备些供物给你。哇，他就去杀小羊啦，又去做五酵饼啦，又去煮汤。哇，应该是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哈、啊、，OK， 应该蛮多时间哈、啊。当他一回来的时候，哎，那个人还在那边等他，所以他就把这些的祭物哈、啊，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叫他，你把它放在这个磐石上吧。当他放在磐石上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把杖一伸出来哈、啊，这个杖头一沾到这一些的祭物的时候。就有火从磐石那边上来，把这些的祭物来吞吃了。这个基甸就在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吧，亲自的经历到这个神的能力，来看到这个神迹， 来出现在他面前，哇，那时候他哎呀死了死了，我看见神了，我必定会死哈。可是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讲啊，你必不死哈。可以说就在那一个时候，我相信基甸因着那一个的时间啊，他遇见了真正的神，然后那一个就是他的转捩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神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个真神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也会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不一样。所以基甸就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然后称它为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沙龙，就是神赐平安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再接下去的时候啊，很奇怪的，我们的神很厉害的。当基甸刚回应神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立刻的，在士师记第六章二十五节说什么？当夜，就是在当天，耶和华就叫基甸要把他家里的这个巴力神坛，那时候我们讲约阿斯啊，他有橡树的啊，那因为橡树在那时候就代表他们可以询问神的。给我们也相信这个约阿斯啊，他也是一个像都复制神坛的人哈。给，因为他家有这个巴力神坛哈，所以耶和华叫基甸你要去把这个神坛拆毁，并且为耶和华神在其上来筑一座坛。哇，对这个胆小的基甸来说，虽然他看见神的神迹哈呀，不过对他来说，哎，这个是关乎生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全城的人都是拜巴力的哦。我如果去拆了这个殿，哇，不要讲拆殿啊，我们不小心在家打破妈妈的珍贵的碗，我们就会被顺刀啊，然后血头啊，被骂到不懂怎样，是不是？所以当他一条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基甸很胆小，可是他还是照着神要他做的话去做了。那时候他还找了十个人来帮他，而且还是在夜晚的时候，人家睡觉的时候，他就去做了，把这个巴力神坛拆下来了。所以当早上的时候，这个城里的人看，哦哟，发生什么事，怎么这个巴力神坛被拆了，他们就去找真凶，然后最后他们就找到是基甸，而且他们要把他致死他。就在那时候，基甸就藏在他爸爸后面呢，哪里敢出来讲，哦，是我做的这样子，是吧？那时候我们看四十记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哈，那时候约阿斯就出来讲话了，他讲什么？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力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力若是真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野路巴力，意思说他拆毁巴力的坛，让巴力与他争论。所以我们看见当基甸遇见神之后，这是神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上帝，所以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神也要我们破碎我们的偶像。到底我们的偶像是谁呢？唐明伦啊，不是哈。有什么东西是拦阻我们来亲近神，来认识神的呢？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是金钱吗？是我们的老我吗？还是什么呢？然后接着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吹角哈，然后就召集了以色列人各族的人要去攻打米甸人。那时候是在第六章接下去的哈。OK， 虽然基甸那时候看见神啊，然后他拆了神坛，然后他也知道神会保护他哈。那时候有几万人来跟着他哈，可是那时候基甸还是很害怕哈。啊，所以他要试验神哈，然后得印证求神哈，就那时候就是羊毛啊，有这个羊毛神迹的事情啊，那个我不讲哈。OK， 神也体恤他的软弱，也让他看见这个的印证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觉得那时候跟从这个基甸的有多少人，一共有32000人，哇，神就觉得这个人太多了啊！那时候基甸讲 OK， 谁怕的可以回去。哇，那时候不小心就走了22000人哈，从32000人就走了22000人哈。然后神就看到讲，哦，这10000人还是太多了。神说的啊，神说，10000人还是太多了。这几天哇呀很听话，然后就 OK 太多了，给神说 OK 让他们去喝水吧，给然后他就在那边挑选他要挑选的人，然后最后他就挑选了300个人去攻打好像蝗虫这样多的米甸人，有没有搞错哦？有没有可能哦？如果是你们的思想，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可是神却要用这300个人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要他们知道什么呢？是神使他们得胜的。他们不是要他们因为人多觉得哎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战胜的。基甸他顺服神，他虽然得到了自己要的应征啊，那个时候，可是他还是很害怕。哇，如果神叫你去做什么，哎，我派你去非洲宣教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你会怎样？也会怕的吗？哎呀，有没有什么病的在那边，有没有饭吃的啊？你说哦，非洲很多饭的啊，放心啊。 OK， 如果你们要去的话 OK。 所以他那时候虽然是讲哎，因为他们没有去打过仗嘛，那个基甸已经欺压了他们7年了，现在才讲要反，而且还才带着300人，所以基甸那时候还是很怕哈。可是神很怜悯他的，神就给他一个印证哈，给他让他带着他的仆人就下到这个的敌营那边哈，在那里呢，米甸就亲自啊，米甸就啊，基甸就亲自的从米甸人的口中就听到一个梦的讲解哈，就讲哇，梦到有个饼哈，好像滚过来他们这样子哦，他们就是哦，那个不是基甸的刀吗？这样子，哇，这个基甸哇，听到人讲哇，基甸的刀就知道哦，神已经将他们交代哦，那时候他就。哦，很勇敢了，很有信心哈。然后他就带领300人哈，然后分作3队哈，100、100、100哈。然后把号角还有空瓶交在个人的手里，哇，瓶里就藏着火把哈。他们就吹号，然后打破瓶子，然后他们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号角，然后喊着说：“哦，有大卫耶和华，还有围着基甸。”所以全营的人哇，听到哇这些，因为他们已经做梦嘛，神已经托付这个梦的会有基甸，然后以色列人会来攻打他们，哇，所以他们就哇全部就哇很紧张啊，就逃窜了哈。然后这300人一吹角的时候，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是基甸带着300人来攻打，可是却是什么？耶和华自己亲自在里面做工。所以神在这件事上让基甸知道，这个胜利并非是由基甸自己，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在基甸的经历，我们看到得胜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神已先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也看到有神与他同在，那就成了他力量和信靠的源头。当基甸越来越相信神，就越来越体会和看见神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越来越相信神，我们就可以越来越看到神的大能。圣经呢有一个很真实的记载哦，一定是不会只是记载好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呜，基甸哇哦，靠着耶和华打胜仗。在这里再接下去的时候，在第8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很长时候我们侍奉得力的时候，当我们侍奉久了之后，我们有了经验，当我们有了经验的时候，我们很长我们就忘记我们需要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基甸在打胜仗之后，在40纪第8章哈，就有描述一些的情节哈，也是给我们很大提醒。我们一起来看第22、23节哈，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哈，一二三。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急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其实，如果我们停在这个环节啊，是非常完美的哈。 可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那里就出现一句话，那里讲什么？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而还给我。那时我们看见原来他们的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带金耳环的。所以基甸呢，就为自己的家人拿回这些的金属，这些是外邦人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基甸这时候是慢慢在走下坡的，在他的信仰上走进外邦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最后的决计啊，在第二十七节那里讲什么，我们一起看好，一二三。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势力在本城俄夫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他就把这些金哦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一个衣服这样子的，是一个外套啊。那时候是外邦人的神，他们就有一个外套的哈。他就把这个外套哦做好了，然后设立在他的家乡里面，然后这个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哈。Okay, 因为我们看到基甸的贪婪，结果他的贪婪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哈。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甸一开始的时候，神要求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除偶像。当他一把这个巴利的神坛除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赐福了他，神给过他信心，神给过他力量，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也那时候抓紧神与他同在。可是他这个时刻他却把偶像带回家，然后建立了这个的以弗德，然后以色列人后来因为这个以弗德就变成了他们家又在一个的以色列人全家的一个的网络，因为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偶像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基甸他的悲剧哦。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和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生命，你想要哪一个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一个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出来哈，一二三。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是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如果我们藏在耶稣里面，我们藏在神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丰盛，我们的侍奉就可以得力，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得胜。所以这个是神透过基甸能够让我们提醒的。Okay, 我们要学习基甸的前半部，我们也要alert，也要警醒基甸的后半部。圣经很多的人物都是一样，我们要学习他们依靠神，可是我们不要学习他们的犯罪。在十二月是圣诞月哈，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相信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胆怯。所以他在2000多年前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哈。所以我就以这一段经文能够来作为我今天的结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3节。 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事，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之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有神与我们同在，神已经将最好的礼物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愿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的侍奉，但愿我们的人生，因着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有侍奉。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父神，真的我们是何等人，主，我们只不过是比天使微小的一个人，可是主啊，你却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你却宝贝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透过祭奠，能够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可以得胜。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力。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主，我们就求你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胆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不配，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赐下最好的礼物，主耶稣以马内利给我们。求你主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来工作，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时时刻刻的来连接与你。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祈求的，阿们。